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一下午五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您在此期间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呢想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下发生在5月1号爱达荷州黄石公园附近的一个皮卡与小客车相撞的车祸哈。现在呢有后续了。那上周一的节目呢，我们根据车祸现场的这个车辆位置啊，李进也和大家去聊了一下他的一个看法哈。当时呢还没有警方公布的一个正式的调查公告。这里呢我还真不得不夸一下我们的李进哈，姜还是老的辣，他分析的非常的准确哈。那么现在呢请李进再和我们讲一下警方现在发布的一个事故调查公告吧。
好的，艾琳。上次这个非常严重的车祸导致了七人死亡，我们这块很快再讲一下。5月1号，就是不是在黄石公园里面，是去黄石公园的20号高速公路上啊，离黄石公园还有差不多十几英里这样子。然后呢这条公路呢只是两边都是一条车道，单行的车道，然后这个有一辆红色的这个道奇公羊的皮卡呢，竟然和一个搭载了差不多14位旅客的中巴迎头撞上当时很惨烈。但是非常幸运的就是有很多经过的这些司机啊，他们立刻把自己的车停下来，然后抢救，从那个中巴里面硬是救出了大概8个这个旅客。但很不幸的就是这个公羊皮卡碰撞了之后，然后就开始起火燃烧，因为它那个汽油哈已经漏在地上。然后从现场的这几个照片上来看呢，火势很快的就蔓延开，然后把这个皮卡不说了，然后包括这个中巴呢都全都这个火势就全都照进去了。那当场呢就是有7人死亡，包括这个皮卡的车主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
哎呦好年轻哦。
是。然后呢加上这个5个华人就是中国公民的他的这个
游客。
游客。然后加上一个意大利的游客哈，所以就这样一共导致7人死亡。好，那根据现场的这个照片呢，那就很奇怪，就是这个红色的皮卡呢是就是横着，已经把两条车道的这个高速公路啊已经全都占据了。然后奔驰的这个中巴呢当时呢就已经铲到这个路肩上去了哈。在浓烟滚滚的情况之下，你从第一张照片你还可以勉强看到那时候那火势还没有起来，但是后面几张照片你发现结果整个这个红色的皮卡也都烧成变成一个壳哈，非常惨烈。好，那现在呢爱达荷警方呢就是正式公布，就说呢从现场的这个车祸啊看来，这个肇事者呢就是这个公羊皮卡。因为他呢在撞上这个中巴之前他已经偏离了车道，那驶入对方的这个车道，那当然没办法。所以呢他造成了这个问题。那当时有没有办法能够避免呢？因为我相信大家尤其是夏天哈，喜欢驾车出游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哈，你在郊外的这些高速公路，它绝对不是像咱湾区这样每边4条车道上下，对不对？那很多的时候呢只有1条车道，则在一条车道的驾驶的时候呢，大家千万注意，一定要保持警惕，同时对面车来的时候呢尽量靠右边一点点，哪怕你给出多几寸的这个空间啊，都会 哎呀，有所帮助啊，这是至少我自己的习惯了，啊，同时呢，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说，哎，那当时那个华人司机，就是开这个中巴的华人司机，他难道不能够，避免吗？
对呀，他躲
我
一
觉
下
得，
呢。
对，而且当时的那个路况不是说两边是悬崖峭壁啊，不是，两边的这个路肩，实际上就是说你车开到路肩呢，它都是那个石头子儿。并不是说马上就要掉下去，所以呢，应该是可以的，啊，但是为什么他的这个中巴司机没能够这个采取一些防避撞的这种，我相信可能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皮卡在距离很近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偏离了他的车道，所以导致呢，这个中巴的司机几乎没有时间反应。
哦，来不及判断了。其实可
是
能
的。
就是车速有点快，然后又距离很近，就是来不及他再采取
对，
一个避险的措施了。
对，而且你中巴它毕竟不是跑车呀，对不对？所以，而且你还不能大幅度转方向盘，你要那么转方向盘，你车也可能要翻车，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咱们这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就是说时迟，那时快，所以呢，有可能就是中巴的司机呢，当时无法这个采取这个一个步骤啊，就是能够 maneuver 他的这个车啊。这是
是，
很不幸，
那么这个
但是
事
还好，
故
开上
就，
的中巴的司机好像，不是，就是当时他，没有死亡，所以也是不幸中的大幸。那我想可能，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你，坐这个大巴或者中巴出游的时候你还是要记着绑着安全带，我觉得因为他那个当时。他们救出来的那个八个人虽然受伤，但是呢，我看好几个就是说这至少你可以走出来，包括一个小孩儿，所以呢，很明显的就是说，你假如当时没有绑安全带，那你就很可能在撞击的那一刹那间呢，就是你整个人可能抛起来或者怎么样，那你可能当时就在车里边已经给你撞的，这个已经撞昏过去了或者怎么样，所以。他这车起火的时候，你根本就你已经晕过去了，你怎么爬出去呢？对不对？
但是李静，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从大陆过来的哈，在大陆其实大家近些年的这个系安全带的意识才有提高。但是我知道，其实有一些城市，很多居就是老百姓，他还是上车，他就觉得可能绑着难受，他就是不去系安全带。但是事实上，在车祸的时候，特别是一些紧急意外事件的时候，安全带是非常重要的。
是，甚至包括咱们有些朋友呢，有时候坐里进车去什么地方，他们在坐后座的时候，他说：“哎，不用绑安全带吧，我反正已经坐在后座了，对不对？”实际上呢，你一定要就说全部要绑安全带，你要不然的
千
话
万
呢，
不能掉
说
以
句不
轻
好
心。
听的，你就像跟人家裸奔一样，
是的，而且
一
美
撞
国
车
的
你
车
人就
速也
飞
很
起来
快，所
呀。
以这里也提醒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不管是坐在哪里，只要您上了车，就是要系好安全带，这个安全问题不能忽视哈。其实上次我们也提到了后续的这个用车保险的问题，那么现在美国交通部的一个法规明定说，旅游用车必须依在承载人的人数承保不同金额的责任险，那么这一块有没有后续的跟进呢？
这个其实是已经是现有的美国法规不是说这个中巴没有保险，不是这样的，只是说因为你假如是在美国做这种旅游的这种生意假如你是提供这个大巴或者中巴，你必须投保，不然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这个商业的许可。但这里呢，只是咱们科普一下，就是15人以下的车辆。必须投保150万的责任险，这是最低minimum，然后大巴呢，就是通常那个可以坐30、40几人的那种大巴呢，就要投保500万。
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李静的提醒哈，这里也是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再次的去温馨叮咛一下，在旅游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很好的旅游体验。那么在选择旅游服务的时候，也要注意旅游承揽方的一个资质，然后他的用车是否有这个保险，这块我们自己也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预判。
我再加上很快的一个额外的信息李静在搜索的时候呢，我看到两则信息，一个就是说，在这个黄石公园，因为每年它这种 在这个你去，只要你去野外探险，必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呢，他们有一个统计哈，就是2007年到2024年，差不多是17年的这个期间哈，有多少人就是有各种事故的死亡呢？开车的是最高，接近20人，然后爬山差不多是7、8个人，然后呢，甚至 hiking 啊这种，就我讲 hiking 就是爬山，然后这甚至你走路的时候都有这个差不多5、6个人，我相信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可能和一些这种什么熊啊或者是什么这个野生的动物哈遭遇。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呢，大家还得要额外小心。同时呢，就是说，在这个年龄群之外呢，最高的这个就是65岁以上的人。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还有很多跟咱们加州民生，包括汽油啊，包括汽车召回方面的资讯，大家锁定收听，不要错过。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或者想参与节目话题的讨论，都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88827516288，我们期待您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个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点扎心和沉重的话题哈，真的有点心痛。因为上周三呢，瓦莱罗炼油公司就是位于加州的一家炼油厂，它呢已经向加州的能源委员会提交了一个通知，说呢，他们计划于2026年的4月底前暂停或停止炼油厂的运作，那就代表着说呢，这家炼油厂可能最多在2026年的4月份，他们就要关闭。在今年底呢，洛杉矶也有一家炼油厂也将关闭。那么这两家炼油厂陆续的退出加州市场，业内人士分析说，加州的炼油厂减少了，将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可能会导致汽油价格的进一步飙升。这就是让艾琳本不富裕的日子雪上又加霜啊，李进。
雪上加霜，
嗯，
哎
那
呀，
您
这
说
是
为
咱
什
们
么要接连两家炼油公司都要退出加州市场呢？
这个它的背景情况是怎么样呢？加州州长纽森他在2024年10月14号签署了一个什么法案呢？这叫 ABX2-1 法案。那这个法案呢，就是加强了州政府对加州交通燃料市场的控制。那你说这个控制怎么就导致这个油价攀升呢？对于这个问题哈，我们在咱们的节目中呢多次也都提到过，就是为什么加州的汽油就是那么贵？
对
你只
呀，
要
太贵
开车，
了。
哎，你只要开车出去哈，就是内华达州都稍微便宜点，然后呢，你这 Sacramento 的汽油都比湾区还要再低一点，哈哈。但是呢，你假如再开过这个内华达州，再往这个东走的话呢，你就发现这个汽油一下子就降了差不多，几乎一半儿，几乎一半儿，
差
就
太
说
多
最低的
了。
是3块钱，这种2块几，3块，
嗯，
呀，好，那为什么加州的汽油那么贵？主要的原因就是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它呢，是在 EPA 的这个保护伞之下呢，它呢就说，我有权，就是制定加州的这个汽油呢必须按照更加严格的这些这个规格来提炼，啊，就是那么回事儿。你要精炼嘛，这个油。那当然呢，你精炼的话，而且你还要加更多的这些化学品呢，在这个汽油里面，保证这个汽油燃烧的更加这个完全。那
嗯，
怎么叫更加完全呢？和别的州比起来，难道我们这个加州的汽油就干净的比他们干净几倍吗？不是，啊，
嗯，
不是，绝对不是。不然的话呢，你想看你加州的车开到，别的州去旅行的时候，那你加别的州的汽油，是不是你车就坏了呢？当然不是。所以呢，就是说加州的这个汽油呢，现在其实有很多争议性。那时候你加了那么多化学品，到底比人家少加了一些化学品差多少？实际上差的不多。
嗯，
但是呢，在加州的这个，就是以 这个环保啊，空气的这个质量来讲呢，你看他说你以前这个洛杉矶盆地这个地方，你看这个你这个 smog 非常严重。好，但是长话短说的话呢，其实那么多年来呢，内燃机它的这个技术哈、啊、和那个燃烧的这个管控也越来越精准。那再加上就是现在的汽油它的质量本身就是基本上都是比以前更加有所提高。好了。但是为什么加州州长还要签署一个这个法规呢？这个法规呢，它有几个很重要的这个一环哈，什么一环呢？他就说我这个法规呢是要加强州政府对你这些燃料提供商的这管控。什么管控呢？举几个例子，就是第一，你在这个你想在我们湾区卖这个汽油，对不对？好，那我呢，首先我要。为了防止物以稀为贵，以少为奇的话呢，我呢就说，比如说艾琳，你这个炼油厂必须要保持最低的燃料的库存。那你说我物以稀为贵，以少为奇，我少提炼点，多提炼点，这是难道我还要受管控吗？对，就是要受管控。但是呢，加州政府呢，他不告诉你，他说呢，实际上加州政府冬天。的汽油规格和夏天的汽油规格还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要求这个炼油厂呢，在你夏天，比如说现在啊冬天就结束了，我们现在这个夏天，开始用夏天的规格炼油，怎么办？你先要把冬天的这个汽油清仓完了之后，你还要把那个仓这个洗洗哈，就是说你不能混杂呀，
那
对
这
不
个
对？
规矩也太多太麻烦了吧？如果我是企业主，就是你给我提这么多要求，我都觉得太苛刻了。
对，然后呢，第二点，炼油厂的维护和这个这些等等这方面哈，就说要这个政府呢要求，就说你在这个，比如说就是咱们刚刚讲的这个冬季和夏季之间转换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出防止因为维护可能造成的这个供应链中断。但是你说冬天的汽油规格和夏天汽油规格差多少？就导致那么一个问题呢？现在他不告诉你，是因为我的这个规定导致你，而我说要你就说，即便在这种转换规格的时候，你还不能停止，你不能中断我这个供应链。那呢，最后呢，这个汽油厂呢，哦，还有，假如你的执行和这些处罚方面，假如你做得不好的话呢，可以，人家可以告你民事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就是加上那么些这种东西的话呢，人家汽油厂说，你是根本就不想我做生意啊？那行啊，我不做行吧？我卷行，我躺平行不行？就这样，
我就走人了
对，
但是这个结
那
果就是我们来买单了呀！一家一家炼油厂陆续的撤出加州，那必然导致供需关系紧张，这个油价上调呀。
对，那就这个呢，反正我觉得。人家外州人看加州人呢，是你加州那个天气很好，但是你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你这个鸡蛋的价钱，什么什么的这个汽油价钱，房屋的价钱等等等都很高，对不对？那你就高呗。你一路等到这选民非得揭竿而起之前，你能怎么做呢？
那纽森州长对此有没有一些他的解释呢？
没有啊，他说我是帮你啊。啊，他对啊，我是帮着加州消费者，我才签署这些法案。你看，所以就是说我个人感觉，这政客啊，在那儿给你来个冠冕堂皇的这些理由，他实际上就是用一个谎言来弥补另外一个谎言。
那针对这个问题，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因为都是车主嘛，您怎么看呢？欢迎您发表您的见解，拨打热线到8882751628，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我们想听听您有什么样的见解，我们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呢想参与节目话题的互动讨论，都欢迎您拨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期待您的参与。那么今天呢，我在直播间录音频的时候哈，接到了一位张先生的电话，他呢想捐车给我们，但是呢没记住这个捐车的号码，所以就打到我们直播间了。那这里呢先感谢一下张先生，也再次的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希望之声呢是联邦注册的501(c)(3) 非营利组织，您的捐款捐车都将获得联邦抵税的。所以说呢，如果您找不到我们的电话，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车，可以找到我们。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致电855-578-0088，再说一遍，855-578-0088，就是您家里有不用的二手车呀、闲置的车辆啊，或者您的这个二手车成色还比较好，想卖呀，都可以找我们希望之声，拨打这个电话855-578-0088。当然，如果您实在是没想起来也找不到，您就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888-275-1628，我们接到了之后也会帮您递交转达的，也谢谢大家的爱心，
谢谢。
那么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聊两个汽车召回的话题哈。首先呢，就是各位沃尔沃的车主注意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呢表示，沃尔沃汽车要宣布召回40多万辆汽车。那么李进，这次召回为什么呢？
啊，讲起这个召回是这样，大家知道所有的这些车辆，咱们在做这个倒车的时候，是不是现在都有这个倒车的后视摄像头嘛，对不对？
嗯。
那结果呢，就是沃尔沃呢，for some reason， 它的和这个 Google 的它的一个 software， 就是 Google 的这个什么，一个是 Apple CarPlay， 然后是 Google Auto， 它有一些 software incompatibility， 导致呢，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呢，你在倒车的时候呢，它呢就是没有办法显示出你倒车的这个摄像头的那个 image 画面。
那这个相当于形同虚设了，如果说这个 bug 的话。
对，沃尔沃表示呢，它这个倒车的摄像机问题影响到所有2026年之前搭载 Google 的这个Google Auto 的这些娱乐软件的车型哈。那所以呢，沃尔沃会根据美国的这个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的这个要求呢，他说我们会，因为还好他不是说这个摄像头本身有问题，而是他有一些软件之间的这个匹配的问题，所以呢他就像以前我们讲过特斯拉一样，他是通过空中的升级 OTA 来进行软件的更新，所以呢非常非常幸运啊，所有的沃尔沃的车主啊，包括41万3151辆沃尔沃的车主呢，你不需要这个不需要就是一定我要去这个车行啊，我看到两个不同的这个报道，一个呢就是说解决的办法只需要这个简单的这个软体更新，但是呢这个软体更新呢好像还没有像特斯拉做的那么好，所以这个至少我看到的目前报道有点这个什么，互相之间有点矛盾啊。
那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只要咱们是沃尔沃的车主，然后您的车子呢也符合他召回的这个区间啊，就是软件升级的区间，您都可以去致电一下自己的这个汽车的服务商。
对，
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呀，希望我看错了，就是不需要去这个车行去做这件事儿。但是呢 ，unfortunately 呢。现在的这个报道呢说你还是要去车行，只不过车行他不用把你那摄像头拆掉，他只需要插到这个车行的这个电脑哈，就一下子就把那个软件给你升级了，就这样免费。但是呢我觉得应该更好的是，你就像这个特斯拉一样哈，你睡觉的时候哎他已经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
嗯，好的，如果咱们现在就有沃尔沃车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就可以注意一下，回去呢先联系一下自己的这个车的 4S 店，问一下情况，然后看看自己的车属不属于这个范围，及时的去排查一下吧，对我们的车子肯定有好处的。
我很快的说一下哈，2023到2025年的沃尔沃的 S60 然后呢，2022到2025的 S90， 2023到2025的 V60 和 V60 Cross Country，然后2022到2025 V90 Cross Country 这些车辆包括 XC40、XC60、XC90 和 Polestar 2这个双马达的这个车辆，车主请注意，你们需要跟这个 dealer 联系一下但是我也相信沃尔沃呢会这个用信函通知你们
好的，那我们再关注另一边的通用汽车啊，他们最近也
啊。
表示要召回近60万辆皮卡和 SUV，这个数量可是比刚刚的那个沃尔沃更多了哈。那这个召
是，
回原因又是什么呢？
哦，这个召回就真的这个真的是召回，什么原因呢？是这样，通用啊，它在大型的这些 SUV，我们讲这个像这个 Chevrolet Tahoe 凯迪拉克 Escalade 这个 Silverado 1500Suburban 然后 Sierra Yukon 等等，这些都是大型的 SUV 哈。那这些车呢，它的用的这个发动机，是一个6.2升的 V8，是一个蛮大的大型，就是高排量、大排量的 V8 发动机。这架发动机呢，它出厂的时候他们后来发现，因为它在生产的这个程序方面，有一些纰漏，导致呢，59万，咱们就说60万，这个车差不多可能有那么3%的，他们估计3%的这个车辆呢，存在着这个发动机本身它生产的时候就已经有问题，导致它的发动机呢会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呢，可能就你开着开着开着开着，它这个机油啊供应的这个有问题，就变成你这发动机可能会损毁。
有，那他说的这个调查区间的这个问题发动机的一个时间点是怎样的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
这个时间点是从2021年到2024年之间，记着哈，2021到2024年之间。
那如果我是通用的一个用户，我怎么知道我的发动机是这一批呢？
首先，刚刚咱们讲就是2021到2024，包括凯迪拉克的 Escalade，雪佛兰的 Silverado、Suburban、Tahoe、GMC 的 Sierra、Yukon，只要你是开这个大排量的。这些，特别是咱们跑 Uber Black 的这些朋友哈，你可能就开的这种，那你呢，应该是会接收到通用汽车公司给你的信函，或者你自己可以打电话给车行，然后就是核实一下哈，然后 dealer 呢会怎么样呢？会安排就是免费给你检查，假如发现你这款发动机的那个根据排号哈。有问题，他们会 either 把你整个发动机换掉，如果必要的话，或者是检查一下，可能要换一些他们说高粘度一点的这个高一点粘度的这个机油，甚至要更换这个机油盖，因为那个机油盖要讲明白，你这个车的这个机油可能不是原来的什么0W15，可能要换成10W40或者是怎么样同时呢还有。他们那个 oil filter 要换，同时车主手册要给你加上一个插页，特别告诉你说这架车的6.2升发动机怎么地，就这样。
如果我们是在这个时间段哈，2021年3月1号到2024年5月的这样的一段时间的车主，可以去留意一下，然后自己的车是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那么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想参与节目话题的互动，都可以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88827516288，我们期待您的参与。那现在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件我个人觉得挺酷的事儿哈，就是说呢，本月初，一位中国的特斯拉司机，他做了一件特别给特斯拉长脸的事儿，他呢，用特斯拉的一个全自动驾驶，叫 F。 FSD 从河南开到了珠峰大本营。大家想象一下，河南到珠峰的大本营啊，总路程呢有2485英里，全程要进藏区嘛，那个天寒地冻的，而且还人烟稀少的。但就这样，他还完成了这次堪称史诗般的一个旅程啊。李静，你觉得这个新闻怎么看？我个人是感觉说，哎，这个中国的充电网好多呀，现在。
是，绝对是为这位特斯拉的车主点赞哈。他一路呢就是一路在这 streaming， 上传他从河南郑州，我看那个是郑州哈，开始一路就是往珠穆朗玛峰这个 base camp 大本营开，然后呢他就是我刚刚看到就是已经整个的一个 trip 哈，他已经完成了，而且呢。大家在 YouTube 上面哈、可以看到，不单止 YouTube， 还有好几个这种社交媒体，啊，他都同时，做了这个
直播，
直播吧，那么说、直播，对，真是不错。其实呢，这也表示出呢，特斯拉在中国哈、他们建立的这个超级充电网已经足够，就是你今天任何一个人，其实不止这位特斯拉车主啊，他只是第一个用。FSD software 来一路开车开到这个 base camp 这个地方，但在他之前呢，有不少特斯拉车主，就是我就手开着，就说没有用这种 autopilot，
手动开驾驶，然后也开到珠峰大本营了。
对，所以呢，就是说他那个一路啊，这个超级充电站呢是绝对就说已经到位，所以呢你不用担心，哎呀，我这个车哈倒是充电。到不了又怎么办？你看，你到这个西藏这块冷不冷啊？那绝对冷啊，对不对？哎，但是呢，你开这特斯拉的车呢，它就可以一路从河南郑州开到这个西藏拉萨这个地方。那我觉得
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
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经过很多风景非常非常优美的这些地方，青藏高原呢，那简直是 pristine condition。
就是说呢，特斯拉经过了这一次的一个检验，证明这个车的一个性能还是很好的。而且我现在感觉啊，其实在中国有很多车主他是很喜欢特斯拉的，就是他可能买电动车，只要他消费得起，他还是会选择特斯拉。但是现在特斯拉在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还不是说硬件方面的，更多的是政策方面的。因为像有的时候开会啦，或者说这个地方开亚运会呀、开什么大型会议的时候，他们交警就会拦路，不禁止特斯拉车主上这个高架桥。那么特斯拉车主就一脸懵啊，我这是正常在中国购买的一个合法合规的车辆，高架桥也都是咱们正常每个老百姓都可以有权利行驶的，你说我特斯拉车主就不能上，你给我的理由呢？法律呢？没有。但是他就是这样一言堂，就是说禁止。后来我看了那个新闻，是说他们怕特斯拉在行驶的过程中，因为他不是有一些摄像头可以去探测嘛，他就说收集数据。
没错，但是实际上这些数据也，你说敏感吗？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了哈。
这个叫什么中国特色吧。
但是至少李静觉得这个特斯拉中国车主们真的是够意思。你说这个一路开到这个西藏啊，珠穆朗玛峰。Base camp， 那真的是蛮有挑战性的，
身体力行给特斯拉打 call 哈。
是
确实有一批很疯狂的马斯克的粉丝。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因为最近呢天气很热了，现在湾区的天气也非常的晴朗哈。一到周末，有很多家庭都会选择户外去出游。那么李进在出游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可以带的放在车上的一些必备郊游好物给我们推荐一下？
有，第一，只要是在夏天哈，不管你是开的豪华车也好，还是开的这些大众化的车也好啊，因为你不可能每一架车啊像那种豪华车一样，我这个座椅是就是又通风，又可以通冷气，又再加上按摩哈、我想特斯拉都做不到，但是奔驰啊、宝马他们有些高档车可以做到，那个夏天。这炎热的情况之下开车确实舒服，但是假如你没有这些怎么办？首先第一件事呢，就是你一定要花，其实这个价钱很低的，就是花几块钱呢买一些这什么呢，就是遮太阳的那个 shade 哈，英文叫 shade， 就是遮光的 他们有很多种方式，但是呢，大家可以上 Amazon 或者淘宝或者怎么样去选购啊，因为呢，你真的开车的时候，刚刚太阳就是在你的左边或者右边照进来，那真的是有时候我看到，有些车主他把那个衣服挂在那块儿，或者用那个车窗顶着，但是这
太
个毕竟不
晒
是那么
了，
理想，
真的，
哎，
我
因
现
为
在
而
每天必须得戴着墨镜，然后呢，有
啊。
那种可以把半张脸都遮起来的那种帽子才行，
啊，
不然
是，
我怕我的皮
哦，
肤被
对，
晒坏。
哎，这是艾琳的方法，对，或者你买个帽子哈，这个当然咱们男士你得买个大帽子就不大容易哈，但是有时候你后座有小孩啊，对不对？那怎么办？你要帮着小孩这个遮光，因为有时候就算你那个玻璃已经是 tinted 的，就是什么加膜了那种，但是呢，都可能有时候还不够。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在这方面哈，你要考虑到，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开车出去，你一定要有办法能够遮住太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这个车里能够有个 cooler 有好多种啊，一种就是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干那个冰箱里边放几块干冰哈，然后，第二天开车的时候我就，把这干冰放在这个 cooler 里面，至少呢我开一天，这个整个的这个饮料都还是，冰凉的。假如你想再高级一点的话呢，它现在有这种就是便携式的电冰箱，它就插到那个电来自你汽车的12伏的电池，它就那这个效果就更好啊，你可以放很多的饮料啊在里边哈，零食啊什么这些，那我觉得是一个家庭出游的必备品，价格也不贵，这种就是用汽车的电源的那种呢，基本上贵一些，它差不多在100到200块钱之间。假如你说我只是放一些这种干冰的，哎，那我就，那就便宜很多了，几十块钱就有。我发现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你肯定是要放水嘛，对不对？好，你可以把几瓶，这些瓶装水哈，放在前一晚放在 freezer 里面，OK，freezer，然后呢，第二天出行的时候。这几瓶不是所有的都是 freezer 哈，然后它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呢，它是慢慢的在那吸收热量，然后那个瓶里边的那个冰呢就慢慢化掉，这也是一个办法。
那么如果想躺一躺呢，在车里有没有什么
啊，
好的东西？
那就要买一个那个充气的这个床垫子，所以呢，你比如说，哎，你和这个家人哈，比如说。小两口，你们要这个出游到什么地方野营一下？你想睡得舒服点呢？这种充气式的这种床啊，气垫床是非常非常有帮助，可以让你晚上睡得很舒服。你想着硬一点，打气打得足一点，软一点，这别打那么足。哎呀，现在这方面的网上有很多种不同的，它的那个气垫床啊，看起来都非常舒服。
好的，非常感谢李静的分享哈。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